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，让我们有缘分又一次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相聚，共沾法衣，共享法喜。感恩妈祖菩萨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、义工们、有缘的众生，让传统的中华文化和几千年的佛法得以传承，给人间带来了福祉。感恩我们的祖上有德，庇应我们的后代。感恩伟大的佛陀将佛法带来人间，能让我们离苦得乐，佛光普照。感恩诸位高僧大德和各位精英传媒界的朋友们，感恩你们的护法，让我们在人间远离灾难，祈福众生平安，世界和平，让人间能够成为真正的净土而努力。现在世界上连续的空难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怖和恐惧，仅仅十天这个500人就丧命了。叙利亚从四月的战争开始到现在仅仅4个多月，已经有19万人死亡。新的瘟疫埃博拉已经使1552人丧命，感染人数超过20000人。而更可怕的是癌症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仅2012年癌症的死亡人数就是820万人，等于每天有22465人过世，死于癌症。所以还不包括我们每天被精神折磨、忧郁症、恐惧症、自闭症和精神类的疾病折磨的困惑，让每人每天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挣脱自己的牢笼，让自己像活在地狱当中一样。所以只有让佛法的智慧让我们解脱人间的痛苦，佛法的84000法门就是帮助人们解脱烦恼的一条道路，让我们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法门，这就是妙法。我们看人生要锻炼心智，我们要积福积德的把人间的人做好，我们人成才能佛成。我们要把人间看成累积功德的一个旅游点，把一切名利得失全部看成无常的。我们不可得，更不要把人间的烦恼带入明天和后天，这才是明心见性。其实我们活在人间有三个过程，人有少年，有中年，还有老年。我们身体的成熟一般需要 22年到25年，而我们心灵的成熟要用50年。所以当一个人比较真正的认识人间，心灵成熟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已经要50岁左右了。人的精神的成熟期，这是生生不息，讲的就是灵魂。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一程是中间最美好的，因为那时候人生趋于逐步的完善，灵魂的清洁度达到人类的顶峰，智慧的生成，还有才华的实至名归的显露。所以一个人拥有成熟的见解和理解力，你才能拥有理智。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，一个人想拥有理智，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拥有这么一段美好的中年，犹如他们的人生一样，从来没有成熟过。而精神的生活是我们人生改变真正的基础。我们少年的无知，青年的癫狂，老年的持重，但是我们体力智商慢慢的衰退。所以要知道，人生不同阶段造就了你不同的生活环境。现代的人意识颠倒，不能分辨善恶因果，心态严重的扭曲，见什么要什么，稍不顺心就嗔恨心四起，只要有利益，再傻的事情也愿意去做。这就是佛法讲的贪嗔痴啊。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啊。正确的学佛的人生会让你生长智慧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再烦也别忘记微笑。正确的学佛人生会让你得到智慧。再急也要注意你的语气，再苦也要坚持宵夜，再累我们也要爱自己啊。低调做人，你会越来越顺利。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过去，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。一条路走不通，我们可以拐弯。人间的一切烦恼犹如过眼云烟啊。懂得舍才能得，懂得帮助的人，帮助别人的人，他才会有善缘啊。修心的人要修正自己的心态，心态很重要。修心就是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理念。我们人要正知正见。那么很多人问台长，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正知正念呢？台长告诉大家，正知来自于每天对自己的反省，正念来自于你的思维 所以不贪不嗔不愚痴的人，他会拥有自己的正念，每天反省自己做的对与不对，懂得忏悔的人就会拥有正知。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每天要懂得反省自己，想一想我今天像不像菩萨，想一想我今天能不能成为一个学佛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的智慧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忏悔。一个人一旦缺少了智慧，就会缺少理智，少了理智你才会少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人才会不讲道理。所以人要少智，他不会拥有智慧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少理，就是要拥有自身的道理，消自身的业障，多行善事，守住佛缘，才能广结善缘呐。有一位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吵架，吵得很厉害，他非常的后悔，他说自己结婚前看走了眼，为什么娶了这位妻子，感觉日子这样的难过，太没有意思了。他想征求他的父亲之后跟自己的妻子办离婚。父亲听孩子讲完话之后说，儿子啊，你妻子有优点吗？儿子想了想说，结婚前有，现在没有了。那么父亲又问，你在他心目当中，你有他认为你有优点吗？儿子说，婚前有，现在也没有了。父亲说，你比我强啊，因为我结婚前不知道你母亲的优点是什么。然后父亲带着儿子走出了房门，走到屋外，拿起了一片砖瓦，一片瓦片和一团棉花，问自己的儿子，儿子啊，棉花和砖瓦哪个更硬啊？儿子说，父亲，当然是砖瓦硬了。父亲然后将砖瓦和棉花提到一定的高度，突然之间放手，瓦片被摔得粉碎，而棉花轻轻地落下。父亲说了，孩子，你看硬的会摔碎呀，软的丝毫未损呐。孩子，你应该像棉花一样好好的谦卑下来，我们人不能伤别人呐，因为我们伤了别人一定会伤自己。我们不能像瓦片一样有棱有角，遇到冷的时候就结冰，遇到硬的时候就碎了，伤别人更伤自己。要承认别人的优点，会让自己觉得很温暖呐。你天天盯住别人的缺点，会伤你自己的心的。我们要学习棉花，可以为别人抵御风寒呐，使他温暖。有时候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他的一生啊，一句刻薄自私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妻子记恨你一辈子，可能也会葬送你的婚姻啊。难道 孩子，你希望父亲像你一样对待妻子，去对待你的母亲吗？想一想，人常后悔的一个人，是一个不能理解别人的人，是一个自私的人，常为自己的小我着想，永远不是一个学佛人。因为学佛人是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的人，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忘记别人的缺点，记住别人的优点，你会活得更健康更快乐。我们人心要无障碍，现在的人看见别人都有障碍，怀疑、嫉妒、嗔恨，这些不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拥有的心态。想一想，你们未来都是要到天上去做菩萨的人，菩萨会像你们一样嫉妒、嗔恨，就是心障。我们要有无障，就是看见谁都心中没有障碍，脑子里要无念，就是没有不好的念头，你才能自信不动。有善根之人才会有善念啊，有善念之人才会有善行啊，善言，有失才会有德呀，无失便无德呀，失此得彼，得无所得还是得了，这才是无得无失啊。要无障无碍，无挂无碍，心无挂碍故，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。很多学佛人学到后来嗔恨这个嗔恨那个，很多学佛人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。想一想，我们伟大的菩萨会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吗？想一想，佛陀2500年到人间吃尽人间苦，为了把佛法送到我们人间，想一想观世音菩萨，想一想济公菩萨，每一位菩萨的成全都是靠着众生，而我们众生要想成佛，靠的是自信和自立啊。我们要善待人生，我们要对得起人生，我们要放下自己。台长经常说的一句话，人要海纳百川呐，人要懂得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把自己的心才能慢慢的洗涤呀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农夫，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井里边，农夫绞尽脑汁想救他，几个小时驴子还在枯井里面哀嚎，农夫没有办法，决定放弃救他，因为这头驴子老了，所以以免他痛苦的去死，决定埋了枯井。众人呢，乡村的老百姓呢，大家呢就将泥土不停地往这个枯井里边填。接下来，当驴子已经感觉到它的处境的时候，这个驴子哭得非常的凄惨。但是过一会儿，这个驴子它不哭了，它安静了，它将铲进枯井里的泥土抖落在一旁，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的堆上，就这样 几个小时，这个驴子将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枯井底下，然后他站上去，很快的就升到了井口，在众人的惊讶声当中，他快步的离开了。在生命的旅程当中，我们在学佛当中，有时会陷入烦恼和困惑当中，犹如我们掉进枯井中，会被各种泥沙倾倒在身上。我们想摆脱烦恼，摆脱困难，秘诀就是我们要将身上的污泥浊水、五欲六尘像泥沙一样慢慢地抖掉它。我们不能有贪心，不能被人嫉妒，我们也不嫉妒别人，我们自身的烦恼要把它抖干净，然后我们才能站在佛的境界当中，勇敢地活在人间自我的净土中。人生必须度过逆流，才能走向更高的层次。在学佛当中，最要紧的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自信，因为我们心中的自信会增加我们的愿力，因为有了愿力，我们才会有行动。佛菩萨说的信愿行，让我们在学佛当中永远不会舍去佛法这个真谛呀。台长在每一天澳洲的广播电台当中经常的回答我们的佛友的问题啊，台长有一天看出一个听众的妈妈肠胃不好，而且看到她胸部那里老堵着气不舒服，听众马上就说对，而且台长说他妈妈以前脖子上有个大疙瘩，还说他还在，就是小一点了，听众马上承认已经做了手术了，所以小了。台长还看出他妈妈的肚子是大肚囊，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很贤惠，但是爱管闲事，爱帮助别人，脚肿缺钙引起骨头响。听众说对的，下面我给大家播放一下这个录音，谢谢。
我能不能猜我妈妈，她是1947年属猪的。
叫你妈妈这个肠胃当心一点，靠近那个胸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肠胃老堵着气啊。
对，她有、
哎、对
脖子她有一个大疙瘩，以前
的，现在还有啊，小一点就是。
对，她做手术小一点了。
啊，你叫你妈妈多走路啊，太胖了。
啊，对对对。
啊，连肚囊大的不得了，台上都看得见的。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就是看上去很舒服的那种。
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
你妈妈很贤惠，人挺好。
是的是的，
爱管闲事，爱帮助别人。
对，太对了。
太对了，就像我认识她一样。叫你妈妈要泡脚，你妈妈的脚有点肿啊。
对对对，
还要叫他要多晒太阳，吃点钙片，他的钙缺啊。
对对对对，他
的骨头呱嗒呱嗒响的。
是的是的，哎呀，
啊、
真是
的，
他的手就是一张都咯啦咯啦响。
啊，我跟你说了，
谢谢。所以我们学佛要有相信的信念，如果一个人不相信，你就不能得到菩萨的保佑。就像空气当中拥有电波，如果我们没有手机，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空气当中还能传播信息一样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 刚刚我们悉尼墨尔本来的一个同修叫夏梦，他给台长递了一个条子，这个条子上写着：尊敬的卢台长，我是来自墨尔本的义工，叫夏梦。今天早上在酒店的观音堂礼佛的时候，刚磕头恭请观世音菩萨，我就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身穿着白色长裙站在佛台上，在我身后还有另一尊观世音菩萨身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衣服，非常的美丽，神态安详，当时我非常开心，法喜充满。大家接着听，今天上午10:30在法会的会场就在这里，金光灿灿，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在主席台上方，金光闪闪，庄严慈祥，观世音菩萨站在佛祖的左边，右边还有许多菩萨，但我不认识他们。看到这些殊胜的景象，我惊呆了，激动万分，热泪盈眶，菩萨太慈悲了，这一切真实不虚。我们在人间能够沐浴着佛菩萨的阳光，我们在人间每天在学着怎么样做人，做好人，做善人，成为一个大善之士。我们必须放下自己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佛，我们必须从痛苦当中要找出自我，从伤害中找出人生的方向。学佛会使你变得越来越坚强，人生的得失难平量，用智慧乐观把失变成得，把人生的一切不能看得太重。如果你把人生的一切看得太重的话，你碰到诱惑，你就会失去常态和平衡。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有一位听众，他跟台长约好看图腾，他轻轻地跟台长讲：台长，你看看我最近会不会发财啊？结果台长说：你是破财。结果他才告诉我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他中了大奖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些都是骗人的电话，希望你心里要平衡，经常要满足知足，你才不会去贪呢。所以你使自己痛苦，使自己不能自拔和烦恼，因为你心中失去常态和不平衡呢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常忏悔，常念经，这就是我们佛法界讲的要懂得参悟，要懂得实修啊。有一位医生，他有一次帮一个病人从农村来的做癌症手术，当这个医生把手术刀把这个病人这个脾脏切开之后，他发现手术根本没有办法切掉癌症的地方啊，他只好又缝上，然后去和病人做解释。那个病人根本听不懂医生说什么，是农村来的，他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，坚持以为手术做过了，他的病就好了，医生只好让他出院。没想到一年回来之后检查真的好了，连癌细胞都消失了， 从这一点就可以让大家懂得一个观念，乐观的心态，相信自己有时候就是最好的手术。很多人跟台长讲修心很苦啊，是的，修心人的苦是暂时的，只是在消除今后的业障而已啊，而且是有限的和值得有价值的，而不修心人的痛苦那是一辈子的，他们的苦痛是白受的，就犹如我们买房子和租房子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买房子的债我们终归还会还得完，如果我们租房子的钱和债那是永远还不完的。奇迹只会出现在相信奇迹人的身上，我们要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的。去年来高雄，台湾高雄演讲，在巨蛋，我为台湾民众祈福，结果天兔台风转向，这是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让奇迹出现的。面对现在的社会多灾多难的世界，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早就有话说，他把我们这个居住的世界形容为火灾呀，到处都是灾难，又把构成我们生命的这个身心主体称为苦聚啊。所以如果要修心改变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聚我们苦的这个心来转换，所以我们绝不能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多的希望和希望，什么永恒，什么永久不变的快乐，均属虚妄的，因为我们今后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我经常跟大家讲，50年之后我们又在哪里，希望大家想通想明白，在这个地球，在这个人间多多的修行，广结善缘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久平安和永久快乐的地方，不在这个宇宙，不在这个地球上，而是在我们真正以后要回到的天上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回到我们的佛祖身边，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。大家知道，生活的烦恼永远没有停的。有很多人跟台长说，台长，我把我孩子毕业，大学毕业了，我就放松了。结果孩子毕业了，他又帮孩子求，台长，我把我的孩子能够以后有好工作就好了，等到孩子工作找到了，台长，我的孩子到现在还找不到对象，等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了，他又说，台长，我的儿子生不出孙子怎么办？人在无尽的烦恼当中，犹如大海的波涛，一浪接一浪，永无止境的。保持自信的光明清净，学会在人间无所谓，调节自心啊！是世间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！ 我们要学会做一个人间的有情菩萨。台长跟你们说，常乐我净自性定，常悟我得自性慧，常圆我无执自性戒，然后最后一句叫常满无漏戒定慧，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拥有的四常态。台长给大家说个笑话，有一个法官审问三个犯人，这个法官呢，因为他是一个斜眼斗鸡眼，他看这个人的时候呢，眼睛呢实际上他是看到这个，但是人家感觉呢他是看到这个。那么有三个犯人坐在他的前面，这个接受审讯，这个法官非常庄严的威严的对着第一个犯人就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第一个犯人没理他，第二个犯人说，我叫 Bill。 这个法官非常生气，我又没问你，你怎么回答了？因为他的眼睛看着第二个嘛。结果这个法官非常生气的对着当中回答问题的第二个的时候，他又说了，我没有问你啊。结果第三个犯人非常委屈的说，法官，我什么都没说呀。怎么不鼓掌啊？讲给你们听的道理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有偏见了，就犹如这个斜眼的法官，他一个看偏了，他个个都会看偏。我们人间的错误就犹如像扣纽扣一样，有时候我们一个扣错了，个个都扣错了，而且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等到最后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哎呀，我扣错了。人生的偏见、错误和贪心、恨心，自己往往是不知道的，要等到死前才会忏悔呀，我做错了，我对不起谁。这就是人将终矣，其言以善。希望大家一定要纠正自己的心，放下心，对人间不要执着，不要有偏见，这才是学佛人正常的心态呀。在欧洲罗马的凯撒大帝非常的有名，他当年在中世纪的时候威震了亚洲、非洲还有欧洲。当他要临终的时候，他告诉了他的侍者，他就说，请你们把我死后的时候两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，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看一看，和世界上所有自以为很伟大的人如我凯撒大帝一样看一看，死后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啊。人生就犹如一场戏，人生所谓的痛苦和所谓的幸福，在学佛人的眼中，实际上是人间和这个地球给予你暂时的一种感受而已呀。实际上，学佛人的心态是感受到，这是我们上辈子欠的债和我们积的福德而已呀。学佛人要懂因果，知无常啊，修境界，就犹如 当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之后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。当我们不知道自己错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我们就会起嗔心，起恨心，会觉得这个社会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的不公平啊。认识人生的价值，才能掌握人生的命运啊。所以学佛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慧命。我们在人间有两条命，一条是生命，还有一条是慧命。生命会随着时光消失，而慧命将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永存呐。台长在2014年的时候，有一位武汉的母亲打进了台长的电话，他的孩子吸毒有6年，情况非常不好，一直发低烧，而且他为孩子只念了9张小房子，烧就退了。后来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呢带到香港去参加了台长的那个法会，儿子当晚呢就梦见台长给他加持。从法会回去之后，孩子和他的女友都不再吸毒了，而且戒掉了6年的烟瘾，而且这个孩子还有前列腺炎，法会之后没有吃药就好了，而且面相也越来越好看，愿意和母亲交流了。这位母亲为了毒瘾的儿子想尽了办法，操碎了心，现在修心灵法门没花1分钱，孩子就好了。请大家听一听录音，谢谢。
我想报一个喜，我是湖北武汉的。
啊。
2月底有一个同修嘛，给我一个心灵法门的书，我就试着念小房子。小孩吸毒有6年了，人都不行了，小孩一直低烧都不退，我就念了9张房子送给他的药精子，后来没吃药，什么都没，小孩就退烧了。
啊。
今年6月份把小孩他谈了一个朋友嘛，都一起带到去香港法会。当天晚上开完法会以后就做了梦，卢台长跟他检查身体，要他怎么走路，回来以后就没，两个小孩都没吸毒了，小孩就只念了几十张
小房子，两个人就不吸毒了。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吸毒的时候，妈妈会心力憔悴的，明白了吗？
今年9月份拜师的时候就看见一佛菩萨给我端来一碗饭，上面有一个大红枣，特别舒适。我回来以后真的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，小孩都改变了。
现在你知道了吗？现在为什么有些人拼命要去参加法会啊？得到菩萨加持的，这很厉害的。
对，
很多人几十年的老病都没有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吸毒，你什么样的方法都用过了，你解决不了的。为什么一念经心灵法门，还两个孩子都不吸毒了？
对，但是我可以，我再报一个喜啊！小孩当时到香港去的时候，到医院检查，就是前列腺炎嘛，就是不停的上厕所
啊，
10几分钟上一次，现在一颗药都没吃，全都好了。现在小孩的面相什么都转变了，想法什么都改变了
啊，
现在也肯跟我说话了。当时我就想着还要找人呢，就是把他弄到外地去戒毒。哎呀，都想什么办法都想了，没想到没花1分钱，小孩就好了。谢谢卢台长，感恩你，感恩你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龙天护法，感恩。
谢谢。所以，在末法时期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做人，有时候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，好好念经。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笑话，所以现在的人什么样的脑筋都动得出来。说的是有一个小孙子 他逃学到外面去游玩好几天，结果呢老师要上门了，老师上门之后呢，这个奶奶啊，哎呦，现在奶奶都厉害，会发微信啊。奶奶发了个微信告诉他，孙子不要回家，在外面快躲起来，因为老师因为你逃学现在上门来找你了。结果孙子回了个微信说，奶奶啊，糟糕了，你快躲起来吧，因为我今天向老师请假说你去世了。这个时候老师已经敲门了，奶奶还没看到回的短信，接下来把门打开了。老师非常惊讶的一看，老奶奶您还没死啊？奶奶笑着说，今天是头七，我回来看看。结果老师当场就昏过去了。鼓掌。现在我们长辈学佛，小辈才会正啊。现在的家庭父母亲爸爸妈妈都撒谎吹牛争吵，孩子看样学样啊。有些孩子跟着父母亲一起骗人呐、啊，有些孩子觉得家不像家，整天自闭呀、啊，最后得了忧郁症。所以人生有五个谜呀、啊，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五谜。台长告诉大家，第一，人之痛苦之谜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着错误的东西啊，很多对的东西我们不知道，去追求错误东西。人生的最大的罪过就是自欺欺人啊，以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骗，实际上现在的人个个很聪明，你骗不了别人，最后欺骗的是你自己呀、啊。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痴迷呀、啊，因为痴迷就不悟了。因为当你愚痴的迷恋某一个事情，不能解脱，你就是最大的痛苦啊。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争名利呀、啊，因为当你为名为利的时候，你是烦恼缠身啊。最后是人生最大的破产是什么？那就是绝望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不能绝望，当一个人一绝望，他就失去了希望。所以学佛的人永远有一个美好的明天，永远不会绝望。学会人生最幸福的两件礼物，台长送给你们。第一件礼物，宽恕别人是自身幸福的源泉。当你能够原谅和宽恕别人的时候，你拥有的是无尽的幸福和快乐。第二，是掌握人一生最大的财富，那就是健康。想快乐就学佛。我们人同样花这么多精力，为什么很多人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很多人很快就能破迷开悟呢？心灵法门已经不止五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末法时期想修成正果非常的难呐、啊。为什么？这里边是有个妙法。当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显32法身来救度不同的众生啊？同样这个道理，台长用简单的白话佛法告诉你们：一个人，如果你骑自行车，你拼命的努力，两个脚使劲的踩，你最多只能一小时 踩十公里。如果一个人开汽车，你一踩油门，你一小时能走100公里。一个人，如果你同样坐的高速铁路，闭上眼睛，一小时能走300公里。如果一个人坐上了飞机，吃着美味儿，一小时就能跑1000公里。告诉大家，要懂得妙法，学佛，我们要用妙法来学。同样的佛法，你同样的努力，就会不一样的结果，因为你拥有不一样的平台和载体，你拥有不一样的法门，结果一定会不一样。人间苦空无常啊，一切因缘有聚就有散啊，名利财色让你永远得不到满足的，所以人的一生啊都是苦空啊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苦苦的追求世俗的任何事物。学菩萨以他人为重，自身为轻，我们凡夫就是以自己为重，就他人为轻，才会产生私心啊。所以是非我们不要去理，不要去争辩，别人说你好坏，你不变就是解脱呀。烦恼以忍辱，你就拥有了智慧呀。所以学佛就是学做人，佛法就是完成你生命觉醒的方法。所以智者必须知患机离呀。舍不得你拥有的，你就得不到你更好的。一个猴子想变成人，他知道变成人要砍掉他的尾巴。猴子决定，我一定要变成人，因为人非常好。结果他在动手之前被三件事情困扰，就是他在割掉自己尾巴之前，他有三件事情他困扰住了。他第一，他想砍掉尾巴会很痛的；第二，砍掉了身体之尾巴之后，我的身体会不会跟过去一样呢？还会灵活吗？第三，活了这么久一直和这个尾巴在一起，我们不忍心，这个猴子说我不忍心把它抛弃掉啊。所以猴子到今天还没有变成人呢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人要成佛，要改掉身上的坏习气，就犹如要割掉自己身上的劣根性的尾巴一样啊。我们人也被三件事情所困惑、所迷惑呀。我们人想学佛，首先想我们改变自己会很痛苦的；第二，想一想改变之后我们会被人家欺负，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风险呐；第三，我不忍心抛弃我这个跟了我几十年的习惯，不管它是好是坏，因为它跟了我几十年了。所以人要想改变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困难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想成就佛，想成为人间未来的佛，就必须舍弃人间自私的利益来改变自己。或许在改变当中 我们会痛苦一阵子，但是记住，如果你不改变，可能会让你痛苦一辈子。烦恼和快乐只是人生的两颗种子啊！人活在世界上，一个就是烦恼，一个就是快乐。你在你的心田当中播下的哪颗种子，你就会哪颗种子长大发芽呀。所以我们想离苦得乐，要在自己的心中播下一颗幸福善良的种子和快乐的种子，想在人间有福分，有善缘，有贵人，我们就要广结善缘。我们在人间要学会退让，因为退让会让你消除业障，贪心会让你增加业报。所以我们人多求多欲望，少求少欲望，无求无欲望。希望大家懂得无欲自然心如水呀。台长这次到台湾来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又能看见我们这么多的佛友和学佛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精进，说不定我们以后都能在天上见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抛开人间的烦恼，因为在末法时间，我们的烦恼会越来越多，我们的痛苦会越来越深。这就是为什么台长让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因为佛法能解脱人的痛苦。希望你们加强自身的修养，好好的学佛，让我们以后终有一天在天上见。台长看出一位儿子身上有灵性，是古代的战马。原来他儿子是专门做这方面设计的，因为我本来不知道的，我给他看出来了。而且他买了很多古代战马的模型放在家里，我看出他家的佛台啊有菩萨来，但是呢他右边的下面呢啊气场非常不好啊。听众后来才知道啊，查出来说床下放了古董的砖头，我给大家再听一下，很短的，谢谢大家。嗯，
师傅您好。
你好，
请您帮我看一个78年的蛇，是我的儿子，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
啊，有啊。哎呦，你们家里有没有古董啊？什么羊皮战马的，就是那种模型啊，有没有什么马的？
哎呦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他就是干这个的，家里又是又买了好多这个，他就是设计这个的。哎呀，您太灵了。
而且他设计古代的战马。
对，是。
我都看到他的古代那个战马都活了，就是灵性了，叫他念经啊。
那个，
你跟他说不念经不行的。
哦，师傅您能帮我看一下佛台吗？看一下那个气场好不好，有没有菩萨来过？
菩萨是来过，佛台上面挺好，佛台的下面离地干净。你面对着佛台后面，下面
右边是个床吗？
啊，床下面有
那个就是过去的那个砖，就是那个老的那个他弄的那古也是古董的东西。哎呀，台长您太棒了。
啊，
谢谢。所以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天天想寻找快乐，但是快乐到底在哪里呢？实际上快乐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，内心的知足会让人快乐。很多人看不到将来，所以才会痛苦。我们每个人又在承受失去的痛苦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太多的拥有一定会失去的，情愿从来没有拥有也好过拥有之后再失去啊。 所以不要去太多的拥有。有一位记者问比尔盖茨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比尔盖茨告诉他，我之所以成为首富，因为我总是带着望远镜看世界，因为我看关注着世界，我永远看到的是未来，所以我永远感觉未来会有希望的。曾经有一个记者问他，如果你哪一天财富都被人家拿走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他说，只要给我信心，只要给我五年十年的时间，我照样可以把所有人间的财富再拿回来。这就是信心的重要。我们学佛人永远要活在自己的希望当中，人间的苦难那都是暂时的。真正学佛人要看清人间的假我，寻找自信当中的真我。人间是暂时所居之地，真正的家是百年后我们要回去的回天之路，那才是我们到达的彼岸，那才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啊！要学会认清人间的真相。台长在这里告诉你们，人其实很可怜。我告诉你，人活在世界上，一般的人都是一岁的时候登场亮相，十岁的时候天天向上，二十岁的时候远大理想，三十岁工作定向，四十岁处处吃香，五十岁还想图强，六十岁告老还乡，七十岁打打麻将，八十岁骨头发僵，九十岁生病卧床，一百岁挂在墙上。人的一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稀里糊涂的就结束了短暂的人生的旅程。人生苦短呐、啊，我们没有必要将人间的一些憎恨和烦恼和不平留在自己的心中啊，并时常用来伤害自己呀、啊。我们从小憎恨社会，我们会觉得人间很不公平，你会贻害自己和贻害众生的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心中种上善良的东西。告诉大家，在前不久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从小憎恨这个社会，台湾轰动一时的捷运屠夫，就是这个小青年一直有杀人的欲望，他居然他叫郑杰，他像熟睡在地铁火车上的捷运的列车当中，在三秒钟当中，他用刀刺伤了四个人，三个人的心脏被刺穿，一个人颈动脉被刺穿，完全是无缘无故的冷血杀手，叫郑杰。记者问他，如果你的父母亲在火车上，你也会动这样的手吗？没想到这位青年居然说，如果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在火车上，我照杀不误啊。想一想多残忍。记者又问他，你为什么选择在捷运上杀人呢？他说，因为公共交通上公车上不宽敞，火车的车厢相对比较大，好下手，人很多，他们逃都逃不了。想一想 现在的人心变态呀，社会变迁呐，人的本性受到了污染呐，所以出现了愤世族群呐，他们看谁都不顺眼，他们天天想争斗，人心不古啊。想一想今天你们在座的所有人，如果你们还恨谁，难道你们心不是在变态吗？所以要懂得心要善良啊。台长告诉你们，现在做生意的人恨不得天天骗人呐、啊。有一个笑话，说的是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到医院里去应聘，院长考他们，院长就问了这位医生，如果这个病人头上只是被蜜蜂啄了一个包，你应该怎么治？这个应聘生说，很简单，院长，只要在患处涂一点消毒液就可以了。院长摇头，你可以先回去了，等通知吧。第二个应聘生来了，院长还是问他，如果一个人头上被蜜蜂啄了一个包，你是怎么样来处理呀？这个应聘生马上就说，院长啊，这个是一个大病啊，至少在医院里要留住一周，而且要给他检查血液、脑电图、脑电波、心电图、彩超、核磁共振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院长马上说，欢迎你来到我院工作。大家想一想，现在连医院都是拼命的只为赚钱，连最起码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为了利益忘记了救人为第一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自私，果报就不断了。人的私欲遮住了善良的本性，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损人利己，所以共业才会受报于众生啊。希望我们认知来世间生命是责任的开始，死是任务的结束，任务完成好的就看你修得好不好。得知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珍惜自我，舍去小我，才能与众生共创大我。